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亚萨的诗歌啊。亚萨的诗有12篇，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读了前面的4篇。上次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第75篇啊。今天我们要从第76篇，诗篇第76篇开始啊。76篇，我打开看一下。76篇啊，76篇跟可拉后裔的诗呢，46篇可以说对照看啊。76篇是讲到神在锡安折弓断枪啊，可拉后裔46篇呢是神在全地的折弓断枪啊，神把这些征战的武器都给废了啊，因为他自己起来啊为他的百姓征战啊。76篇第一节，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啊。好，这里啊，这个讲到说，犹大 ，in Judah God is known, His name is great in Israel 啊，在有个地方，就是犹大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神是人所认识的。神的名在这个地方是伟大的啊，是伟大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人认识神，人也敬畏神。那在这个地方有神的帐幕，有他的居所啊，因此当人认识神，当人敬畏神的时候，神就在那边呢，折断了所有那些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些敌人攻上的这个火箭，还有盾牌、刀剑，还有征战的兵器。所以神为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啊，他自己出来征战啊，这个意思是这样子。那重点是我们要对神要认识啊，那神的名在我们当中要伟大啊，我们要敬畏他。好，那接下来第四节到十节呢，就讲到说，你看这个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说这件事情啊，他这边讲到就是说，这个敌人来攻打，就后来都怎么样，都被打败了啊。他说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得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巴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巴，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你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他这个讲这件事情，意思就讲到说，当敌人来攻打的时候呢，神让那些敌军啊都睡了长觉啊，没有一个都起来的，就每个人都死了啊，都倒闭。那这个其实跟历史上有一个事件是蛮一致的啊，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那时候就灭了北方的以色列国。那时候呢，他们进一步就来包围南边的犹大国，那甚至于把犹大国里面所有的城邑啊几乎都征服了，到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还有少数的一两个城啊。所以那个耶路撒冷那时候就是岌岌可危。那个时候呢，亚述王叫做西拿基利啊，就在列王记下18章跟19章有讲到这件事情。他就派了一个他的这个元帅啊，叫做拉伯沙基啊，到耶路撒冷那边去喊话，要这个耶路撒冷的人要投降啊。那时候就讲了许多话来这个亵渎神，就是你们这个神啊是怎么样能拯救你们吗啊。列国许多的那些神明都不能拯救他们脱离我的手，何况你们的神呢啊。我讲了一些这些很夸大很要不得的话啊，甚至于他他讲了非常这个粗鲁的话，还有一句说他用那个什么，用这个犹大话跟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那个犹大的臣仆说话。那犹大臣仆就说，求你用亚兰语言跟我们讲，因为我们懂得啊，不要用犹大语言语跟我们讲，免得这个城上的老百姓啊都听到了，都听懂了啊。那拉伯沙基来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们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着那些坐在城上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话吗？哦，这个说的非常的 非常的粗鲁，非常的这个啊，这个狂妄啊。好，那所以那个是他们就在这个亚述大军的这个包围之下，那时候耶路撒冷岌岌可危，但是后来他们那个就去求告神啦、啊，那神也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哈、哦、传递说神要拯救这个城的信息，到最后啊，神就派遣这个天使来，在亚述营中呢、啊，那一夜之间呢就杀了185,000人。对，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大家一看，哇，都是到处都是尸体，所以那个场景跟这边所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啊。这边他讲说，那他们就睡了长觉，一睡下去呢就没有再起来了啊，因为天使出去击杀他们啊。然后神在天上就是施行审判啊，审判，所以地下的人所有这些这些人就惧怕啊，静默啊，所以这个是讲到那件事情。那这里呢我想这篇诗篇里面有两个地方大概比较不容易明白。第一个是第四节啦，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啊。啊，这一节圣经到底什么意思啊，其实说起来我也不是很懂啊。这一节是说说看英文的话呢，就是说神的荣美呢超过这个充满了这个野兽的这个山啊。啊，也许咱们讲到就是说那边的山呢有的是光秃秃的，有的是荒凉的。那有的山呢里面非常的这个林木非常的茂密啊、哦、然后里面有各样的动物啊、哦。那个山算是很那个什么很华美的啦，但是神比这个还要更华美。Anyway, 第四节的意思我想总而言之就是在讲到说神的这个荣耀是何等的大。有人解释说这个有野石之山呢可能是讲到就是说就是这个充满了我们这个充满了这个仇敌的这个世界啊。那当然那是从灵意上来解释，但是我相信诗人在写这个话这句的时候呢他有他的意思啊，但是总而言之这边可能就是讲到神是非常荣耀的啊，那以至于这些敌人呢在他面前呢都站立不住啊。好，第十节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像法老王向神发怒啊，向摩西发怒，结果呢他顶撞神啊，他不顺服啊，不愿意听，结果后来呢以至于神就降下10个灾在埃及，彰显了神的荣美，彰显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就是人的愤怒呢就成全了神的荣美啊。那或者说英文他这边说 Surely your wrath against men bring you praise、哦、brings you praise, 就是人你向着人的愤怒呢也是带给你荣耀、哦、这个 OK, 这个两方面都可以解释。那什么叫做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呢？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英文的话是 The survivors of your wrath are restrained, 你的愤怒的在你愤怒底下的那些幸存者呢，他们都受到约束啊，就是他们不能再嚣张，不能再狂妄。在西拿基里，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亚述王的那个例子啊，亚述王他们在亚述大军在一夜之间死了185,000人，结果这个王啊，只好就撤营了哈、啊，就打道回府了啊，打道回府了，没办法继续打下去。那他算是在神的这个愤怒当中的这个 survivor, 对不对、哦、幸存者。那幸存者呢神怎么样对待他呢？他后来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尼尼微之后，进到他自己的神殿里面去叩拜，就在那边呢被他两个儿子给这个杀了、哦、给篡位了。那没有篡位啊，那个两个儿子后来逃掉了，后来是另外一个儿子、哦、这个登基。所以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些幸存的神也约束了他们，让他们不能再狂妄，再乱做什么、哦、那如果说是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哦、是什么意思、哦、刚才是讲到说神的愤怒的底下的幸存者呢神会约束他，但是如果我们用和合本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哦、就是人的愤怒神会出来对付，那但是甚至于神对付之后还有剩下一个留下一个小尾巴、哦、人的愚怒要怎么办呢？神也是要禁止啊，然后就说那个小尾巴也不能在那边狂妄。那这是怎么解释呢？ 在那个我就想到出埃及记11章第7节、哦、神说他最后在埃及啊会施下最后一个灾、哦、会降下最后一个灾，就是会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各家的长子。神说当他行了这灾之后啊，他说法老王就会让你们出去了，就让你们自由的离开。他说那时候他说连狗都不敢向以色列人饶舌咬舌，就连狗都不敢啊轻举妄动，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神同在的这个威严啊，让那些从这个灾难当中没有被击杀的人，他们都还不敢乱动啊，不敢乱动。所以人的愚怒呢你也要禁止。意思就是说神在这件事情上头他从头到尾要完全的得着荣耀啊，人不能在当中造次啊。那这个第12节他说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啊。那王子呢原文就是统帅的意思。所以这一节呢你用在刚才这个亚述王攻打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刚好一个前面是 apply 到这个拉伯沙基啊，就是王子的骄气。后面那个君王呢就是希拿基利啊，在他的身上显威可畏啊。好。OK, 所以这个是重点是什么，在犹大是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啊。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神就出来保护耶路撒冷啊。好，接下来看77篇呢是讲到一个这个亚撒这个诗人啊心中烦闷啊愁苦啊，那烦闷愁苦那怎么办呢，他的做法啊就是提说神的作为啊。那这篇跟可拉后裔的诗42篇呢对照。42篇是讲到那个诗人呢可想神，他也是忧闷烦躁，但他的做法就是还是起来仰望赞美神啊，仰望赞美神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亚撒的诗啊，亚撒他也是有赞美神啊，你看啊，他前面第一节到第九节呢他就讲到说那时候他在患难之日，第二节寻求主啊，然后呢第三节他想念神就烦躁不安啊，他心里发昏啊，他说神叫他不能闭眼，他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啊，他就追想起古时啦，然后想起第六节啊，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啊。什么叫夜间的歌曲啊，神使人在夜间歌唱的意思就是说神让人在苦难当中呢仍然能够发出赞美，就像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可以发出赞美一样啊。神使人在夜间还是可以歌唱。那这个亚撒呢他也是在夜间有做过歌曲，他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所以呢他在过去这段遭难的日子苦闷的日子里面他还是有向神献上赞美，向神献上感谢，对不对啊，但是好像没有效啊，还是一样啊，神好像向他掩面，怎么办，他说我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他在想说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神，什么地方不对啊。所以我们灵性往往这个如果出了状况，我们就要先想想，要扪心自问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神啊，那我在这个地方就要悔改，要转向神啊。那同时呢在这个苦难当中啊，在这苦闷当中呢还是要向神发出赞美，发出感谢，所以在夜间呢还是向神歌唱。但是亚撒这两方面好像他都做到了，还做到了，但是呢好像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他第七节就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凯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所以他这个是真的是他进到一个死因的幽谷啊，可能不仅是外面的环境里面的死因幽谷，更是心灵里面进到了一个这旷野的一个时期了。这时候好像神都不见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所以他说当他想到说神难道永远丢弃他之后，第十节他就十节开始，这时候又一个转折啊，他说这是我的懦弱啊，这是我的软弱 我不应该这样说的啦，我应该要怎么样呢？我应该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其实七篇从这个第十一节开始啊，十一节开始他这边有提到啊，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啊。然后十二节，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十三节呢？十三节说什么？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恒何神大如神呢？可你看英文的话，它是说 Your ways, O God, are holy 啊，你的道路是圣洁的啊。原文是这个意思啦。原文是说神啊，你的道路是圣洁的，有何神大如神呢？好，这三节刚好是后面这从第十四节到末了的一个 summary 啊 ，summary。14到15节是讲一件事情啊，讲到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啊。16节到18节呢，讲到神在大自然当中的作为啊，他的这些你看雷声啊、电光啊、地震啊，对不对啊？然后19节到20节呢，讲到神的道路啊。所以你看到11节是讲到神的讲到历史。12节讲到自然。13节讲到道路。那14、15节啊一样讲到历史。16节到18节讲到自然。19节到20节讲到道路。啊，所以亚撒他要对付他这苦闷的心境，他怎么办呢？他就要思想这三方面。第一个是回想历史。回想神在过去在古时所做的奇事啊，想到神是不撇其他百姓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所以他在默想古时候神所做的啊。那第二个呢，想到神的经营跟他的作为，在大自然界里面看到神那样的伟大啊，神那样的伟大啊，那人算得了什么呢啊？那第三方面呢，想到神的道路。这个道路就奥秘了。他说第十九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什么叫做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呢？啊，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到红海边了，对不对？啊，结果后面追兵来了，眼看前面就没有路了。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可能得救的呢？可是神的脚中没有人知道啊。你看这个PowerPoint 啊，它有一个版本啊，叫做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啊，它翻译第十九节是这样翻的。他说 ：“Your road led through the sea 啊 ，Your pathway through the mighty waters。”最后一句啊。A pathway no one knew was there 啊，就讲到说神在海中的那条路啊，那里有一条路，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哎，那里居然有一条路。 A pathway no one knew was there， 就那条路是在那里，但是没有人知道啊，只有神知道啊。所以这个在我们最困难的当中呢，神在我们前面有预备一条路，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怎么样能够知道呢？他借着摩西跟亚伦，摩西跟亚伦就引导他们的引导神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他就带领他们，哎，这个红海分开，他就带着他们走下了这个什么红海，然后呢，从中当中穿越过去，就像带着羊群啊过河一样。哦，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对不对啊？很大的神迹。那但是那时候有摩西亚伦神借着他们引导他的百姓。那但是在亚撒这时候呢，亚撒这时候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看见神在大水当中的路呢？在这个海中的这条道呢，谁引导我走呢？啊，他就像是好像一个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啊，流离失所啊。但是呢，所以他就在仰望神啊，求神来引导，求神来兴起啊，引导他的这个好像是这个向导一样啊，哈、哦。那但是今天呢，今天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对不对？哈、哦，主耶稣就可以主耶稣胜过摩西， 主耶稣胜过亚伦，好，这在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读到的，他就引导我们从这最困难的环境当中走出一条从来没有人知道的这条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那时候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有八个月的时间没有工作，那段时间神就叫我要好好的多多的吃，多多的喝，要好好的读神的话，然后呢要预备自己，他说因为将来你要走的路甚远，神知道说以后有很重的服事面对，所以那时候要好好的充实自己。那有一天我在想说，主啊，好像现在前面也不知道路该怎么走怎么办，这个坐吃山空，那天我就坐在窗户面前，就看到远方有一排的那个松树，好高，长得好高。然后那时候神好像是开我的眼睛啊，他说你看到这些松树啊，对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障碍，好像没办法越过去一样。我说是啊，但是他说，但是对松鼠来说这些树确实他们的什么的一条最方便便捷的路，可以从这棵树跳到另外一棵树，可以从这边很轻易的逃脱这个猎人的这个追捕。所以他说那个你看起来像是一个障碍的，其实上面里面隐藏的一条路是你所没有看见，你所不知道的。那个只有松鼠知道了，但是他说 anyway， 神为我们在看眼看的四周围好像是一个障碍，但是他说神说在里面有一条路的，是你不晓得，但是神会带我们走过去，所以这个就是在大水当中，神的脚中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我们只要跟随着这个牧人，他神就带领我们走，一步一步的走，就会带领我们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去了。神没有一下子就让以色列百姓开他们眼睛说，哦，原来那里有一条路，没有，神没有预先开他们的眼睛，他们只能跟着他们的牧人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呢，那条看见那条路就开了。好，我们接下来看78篇啊，78篇呢是亚萨的训诲诗啊，他这边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从这篇有72节啊，那个就以前不久他看到一个网站，他告诉我，他发现那个网站他可以把那个诗篇里面的每一篇都用唱出来的，我说真的，他说是啊，每一篇都可以唱，
每一篇都有他特别的旋律。
对，我说对了，当然诗篇本来就是要唱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这个调子，我们现在那些都已经失传了，不晓得是怎么唱，我说真的可以唱，然后对，好，那我说好，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想说，那他诗篇78篇怎么唱啊？这个因为78篇这个里面很多历史啊，这个历史呢怎么可以这么唱的，我是很好奇啊，就后来就跑去找一找，好像他还没有这一篇的这个调子啊，OK， 但是当时是可以唱的啊，是可以唱的。好，那亚萨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代祷者，他也是一个教师，所以他常常讲到历史，他常常回顾历史啊，那历史要把这个历史向着百姓讲清楚，因为怎么样呢？因为那个像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神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啊，我的百姓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灭亡。那这个在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那边也是一样啊，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讲过，当约书亚的那一代过去了之后那个还有那个认识神的，就是知道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行过许多神迹奇事的那些长老都过世之后，他说兴起一批新的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对于神过去在他们先祖当中的作为呢一无所知，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就去拜偶像跟外族掺杂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以色列人，然后后来国家呢就被外敌欺侮，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神过去的作为一无所知。那亚萨对于这一点呢他非常的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知道说一定要把神的作为呢向人说的清向百姓向后代呢要一再的说一再的说。这里第二节有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在可拉后裔的诗呢在第49篇里面有说我要侧耳听比喻，我要用情解谜语，对不对那 那时候他要测经比喻，要用经简明语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什么呢？就是要教导人说，不要因为恶人的发达而害怕啊。那在亚撒的这个78篇里面呢，他这个要说比喻，他要说谜语，他的目的呢是要叫人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啊，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因为神的作为啊，很多时候就是哎，你看到他发生了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背后的含义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啊？我们是不是晓不晓得？因为神用一个历史事件啊，好像是一个比喻一样，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今天我们遭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处置啊？应该怎么样要来面对？那还有呢，有一些历史事件啊，就像是一个谜语一样，你不晓得它背后的这个更深的含义是什么，需要有人解释你才知道的。它还不是说两个看起来很类似，它还是当中有一些奥秘在里面。那亚撒呢，他说我要把这些谜啊跟这些后世的人要讲清楚，让他们从历史当中要学到教训，是吧？那当然他所解释的还是初步的意思，但是里面有更深的含义呢，是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开来啊？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新约的时候旧约里面所有的历史，所有的那些事件啊，它真正的含义才让大家真的是豁然开朗，才明白过来。所以保罗说，神赐给他一个执事，就是什么？他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讲解清楚。这个奥秘呢，历世历代以来都是隐藏的，只有到主耶稣来了之后，这个奥秘才解开来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会幕里面的许多的东西，你在旧约里面你从来不会想到说这个原来是指的基督说的啊。然后呢这个磐石里面流出水来，你从来不晓得说神会赐下圣灵啊，让我们从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活水的江河是借着基督身体啊破碎，然后才能够让这个生命可以涌流出来的。这到新约呢我们才晓得啊。好，所以他这里 anyway, 他总是要至少要把这些历史啊跟他的百姓跟后代要一再的说明啊。所以他说啊，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呢，就讲到说他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向他们的子孙要说明啊，不把这些事情隐藏，要诉说给后代听啊，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美德，他的能力，还有他奇妙的作为啊。好，那但是呢，对，他把这些告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要第七节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啊。那过去以色列人他的先祖都失败了，他们是向神悖逆啊，居心不正。好，那第九节开始，他就开始讲到这些历史了。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啊，神怎么样引导他们啊。第九节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这是讲什么事情啊？那很可能是讲到这一件事情，大家看 PowerPoint 里面啊，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程，对不对啊？他们后来一路走到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加迪斯巴尼亚啊。到了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呢，原本就是应该要进去攻进这个迦南地啊，要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的。但是呢，他们却转身退后，他们不去了啊，生气了，因为怎么样呢？说我们不可能的啦，他们的那个敌人实在太高大了哈，那神把我们带到这边来是要我们送死，所以他们不相信神啊。那这件事情跟这第九节讲的是相当的 match。那为什么提到以法莲呢？以法莲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是可以说最强的一个支派啊，最强的一个支派，所以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都失败了啊，都失败了。十节，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啊，忘记神在埃及怎么样拯救他们啊。第十二节有提到埃及地在索安田，索安田是哪里啊？索安田在左边这里啊，索安就是兰塞啊，这是同一个地方啊。他们从兰塞起行，就是从索安。那索安田呢，这边有个地方叫歌山地哈，所以歌山地可能就是索安附近的这片区域，所以叫做索安田哈。神在那个地方给他们施行神迹哈，行了十个大神迹，让法老王让他们能够出来啊。 好，那带出来之后呢，神加海，第十三节将海分裂，好，让他们过去，海壁起如垒，哈，就是过红海。然后十四节呢，有云柱，有火柱，哈，引导他们。接下来十五节呢，神分裂磐石出水给他们喝，啊，然后好到十六节，哈，神就这样供应他们。十七节开始用另外一段，哈，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的话呢，十六节跟十七节中间就是会空一行，对不对？哈，就表示说从十七节开始呢是另外一个段落，然后呢从三十二节开始又是另外一个段落，哈，然后四十节开始另外一个段落。56节开始另外一个段落啊，好，所以17节这边是什么呢？它是17节到31节啊，这边的重点就是第18节了。18节是什么？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这是17节到31节的重点啊。他们到了旷野当中跟神要吃的啊，那当然神就给他们玛拉了，他们不满足了，玛拉实在是太清淡了，我们想吃一些比较口味比较我们重一点的想吃肉啊，结果后来神呢还是给他们吃肉，因为他们说神哪有办法给我们吃肉啊，但是神就给他们神就让他们知道神有办法啊，但是呢他们在吃肉的时候呢神就击杀了他们啊，这个是神给他们的管教啊。神24节，神降玛拉像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刚好在读到这个，对不对？讲到天上的粮食就是那玛拉，那他们呢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啊，原文是 angels food 啊，天使的食物就是那个玛拉啊。但是主耶稣说，真正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呢是他自己啊。好，那这边又是一个谜语啊。当时看到就是这个神降食物，但是真正的背后是指着基督啊。好，那三十二节，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啊。好，这个十七节有一个仍旧得罪他，三十二节有一个仍旧犯罪啊。等一下五十六节有一个仍旧试探悖逆啊，那个刚好都是每一段的开始啊。虽然在原文里面啊，就不一定是同一个字啊，但是都有中文刚好都有提到仍旧啊，就是说神一再的行神迹，但是他们一再的悖逆，一再的犯罪。那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就讲到说，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那四十年的遭遇啊，这四十年来当中啊，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三十三节是这一段的重点了。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啊。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是说他的重点在十八节啊，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的重点在三十三节啊，这段日子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啊，不顺服神，我们日子都是浪费。都是浪费，本来马上可以进江南的，到最后浪费了许多荒废了许多的时间。四十节开始又另外一段他们在旷野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所以神一方面愤怒一方面是担忧一方面担忧，就是一个为父的心那他们呢却是再三的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我想这段的重点是第四十二节，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神的能力原文是手神的能力怎么样过去是怎么样救赎他们出来呢？他就把以前神在埃及行了十个神迹把它讲出来我看下一个包括下一页这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看过这个有十个灾，对不对好，所以四十四节是讲到什么灾？第一个，对不对水变血之灾然后呢，第四十五节苍蝇，这是第几灾？第四灾，对不对然后还有后面还有这个青蛙青蛙是第二灾然后呢，土产交给马蚱，还有蝗虫，这是第八个灾蝗灾。然后呢，第四十七节、四十八节这是讲到冰雹冰雹这是第七个灾冰雹然后最后呢第五十节呢就讲五十节这边就讲到瘟疫这是第五个灾然后五十一节呢击杀长子，这是第十个灾所以这边呢其实十个灾里面他没有每个都讲
他讲了六个灾，
讲了七个
七个
哎对第三第六第九三六九这三个没讲，第三个是狮灾第六个是疮疮灾第九个是黑暗的灾这三个没有提到，其他 其他
七个，
这三个没提到，其他七个都提到了啊。所以他说啊，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不追想神以前做的这许多的事情，神后来又把他们平平安安的带到这个迦南地，后来呢到最后终于让他们进去了。好 ,OK, 所以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啊，要追想，要追想。那以色列人就是不追念啊，不追念，所以就是出了问题了。好，那进了迦南地之后呢，哇，还是这些老百姓实在是哇，让神实在伤透脑筋哈。56节到64节这么讲到说，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啊，士师时代，他们呢跟他们的祖宗一样啊，如同翻倍的弓，57节啊，他呢还建了丘坛惹他的怒气啊，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啊，哇，这个到了迦南地，他们继续的更加厉害的啊，得罪神拜偶像，所以神呢听见就愤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59节啊，60节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啊，后来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掳去了啊。好，然后呢他说后来百姓就交给刀剑啊，少年人被火烧灭，妇女也无喜歌啊，然后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就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对不对啊？两个儿子就倒在刀下，但他的这寡妇呢，寡妇后来生了儿子也不高兴啊，但是这个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的荣耀离开了啊，以色列的荣耀离开了。好，那接下来65节又是另外最后一段啊，因为另外一个转折啊，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那时候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使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这最强盛的支派神不拣选了，废弃了，却拣选了犹大支派，还有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然后呢他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找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个如果神用这段话对我们说话哈，拣选仆人大卫，将羊圈中将他召来哈，等等，这应该就是要呼召我们全时间来服侍他了，对不对？好，把我们的原来的工作要放下，原来神给我们让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哈，有的是做这一行，有的做那一行哈，但是神让我们看见，他看见我们在他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上面忠心的时候，神会把一个更大的责任交托给我们啊，他要我们来牧养他的群羊。当然了，这个也不一定说是全时间了，你代职也是可以牧养神的群羊，但是这是一个更高的呼召啊。更高的呼召，因为你以前呢就是做一些世界上的很多的事物，这事物你在这做这些中心做一些事物的时候呢是在服侍神，但是神现在如果说要你来做的事是要来喂养来照顾他的百姓的时候，这是一个更神圣的一个工作啊，这就像是大卫被呼召出来要牧养以色列的百姓一样，那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啊，可以这么说，他需要什么条件，就是72节有两个啊，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还有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讲到心中的纯正啊 ,integrity of heart, 还有呢 ,skillful hands, 啊，手中的巧妙，这是讲到两方面。第一个心中的纯正，讲到他这个心是一个正直的、公义的、善良的啊，他是一个对的生命，就是讲，所以心中的纯正讲到他的生命，手中的巧妙呢讲到他的什么，他的恩赐。所以一个人要来服侍神，要来牧养神的百姓，他需要有生命，还要有恩赐。讲的比较白一点啦，这个中国人讲说我们选贤与能，对不对？要有又贤又能啊，所以纯正呢，心中的纯正讲到贤啦，手中的巧妙呢讲到能，对不对啊？这两方面都需要有。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本来的工作是什么？打鱼的，对不对？后来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主给他们一个更高的呼召，他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 The Fisher of Man 啊，以前你们是在撒网在那边捕鱼的，但是呢，现在神要让他们去得人啊，要去传福音，要把人带进神的国度，这是一个更神圣的呼召。那时候临到彼得跟安德烈，早先呢也临到大卫啊。那今天我们在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上中心的话，神也要把更神圣的这种使命啊交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牧养，来服侍他的羊群。